大头鬼房叔安和孝天王白春两个人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马家老店，向徐良和白玉瑞禀报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的遭遇。但是想离开东海小蓬莱又谈何容易，他们还没到水边呢，忽然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呼哨的声音，呆噜噜噜噜，呆噜噜噜噜噜，伏兵四起。这阵的天呢，似亮似不亮，但这伏兵还点着灯球火把，把白春和房叔安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！再看走不了了，被人家给包围了。为首的有三个人，正中央这位正是三仙观的恶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，上垂手一个，乃是武圣人于和脚下八大护法之一黄眉神童丁朗，下垂手的正是作恶多端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。房叔安一看有昆仑僧在，就知道完了。再看昆仑僧往前紧走了两步，一阵的冷笑，阿弥陀佛，房叔安白春你们还走得了吗？老僧算服了你们了，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东海小蓬莱武圣人住的地方，你们竟敢跑到这夜探小蓬莱碧霞宫，真是活腻歪了。小辈，你们想怎么办？是自己把兵刃扔了让老僧把你们抓住你，还是等着我费事？这房叔安呢，在任何情况下他嘴也是挺硬，你别看他心里他害怕。老方把大脑袋一晃，小片刀轮了轮晃了晃，王昆仑僧，你咋呼什么呢？死在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劲儿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现在聘请了天下的剑侠要云聚小蓬莱，扭仇的报仇，扭冤的报冤呢、啊、像你这个老家伙你竟恶贯满盈，不是你还叫方老爷我费事吗？你是跟着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呢，是叫我拿小片刀把你扎个透心凉？呵，昆仑僧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还没等他过来伸手，那神童丁朗飞身已经跳过来了。那位说他怎么叫神童呢？多大岁数？80多了。他呀也是练的返老还童，你看背影，哎，怎么瞅怎么像个小孩，能有个15、16岁，但是你仔细一看模样 跟小孩还是有区别的。鱼尾纹也挺深，抬头纹也不少了。他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，这家伙挺厉害，掌中手使一对五刃锋，这种兵器能扎能砍，分量加重。再看那飞身形跳到房叔安近前，哎，姓房的，少说废话，我先问你，我们全山全岛都搜遍了，也没找着你们，你们藏在哪儿了？这是从什么地方来？有种的，你说句实话。
哎呦，来套我的实话来了，心想，还是有地方待。我们这山上也有不少好朋友，你们别觉着是铁板一块。告诉你吧，山里面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友，就准备时机一到，里应外合，杀你们个措手不及。白春一看，这什么时候你还在这耍贫嘴？
放得了，你走。白纯把老方推到后边，一晃掌中亮银盘龙棍，是大战丁朗。这个丁朗啊，没拿白纯当回事儿，两个人过去又没接触过。他一瞅白纯是个白面书生，充其量你就是有把力气呗，你有什么能耐？疏忽大意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骄者必败。等他用五刃锋往下一砸，白春使了个海底捞月，棍子正碰到五刃锋上头，耳轮中就听见他呀，砰，把这对五刃锋崩飞了不算，遮着个掉水里头了。您说有多大的劲儿？丁朗吓得哎呀一声，低头一看，两只手的虎口全都震裂。他觉得在昆仑僧和萧道成面前太丢人了，也顾不得去捡兵刃了，晃双掌继续打斗。白春一伸手就使出压箱底的绝招白猿棍，这条大棍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啊，十七八个回合，啪，正周的丁朗屁股蛋子上，把丁朗打出有三丈多远去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再想动势必登天。把骨盆和两条腿的骨头这一下全给打废了。安且丁朗咱不说呀，这些小老道就一阵大乱，啊，哎呀，这小年轻的厉害，可别拿他当省油灯。萧道成口诵佛号，晃宝剑上来大战白春。你别看萧道成不简单，他还真糊了不过白春。三十几个回合，啪呀，宝剑飞了。萧道成一个没注意，被白春反背一棍，正好砸到后脊背上。哎呀，就扑通摔倒在地。但是萧道成并没受太重的伤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会气功，这一下替他解了围了，不然这一棍砸他个骨断筋折。第三个昆仑僧上来，还得说昆仑僧的能耐大，这对双掌任何人也抵挡不住。
人家要空手夺棍，把白出累得鼻娃鬓角，热汗直淌。这阵这太阳就升起老高来了。方叔安一看不好，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越打人家的援兵越多。等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来了，我们是没个跑了。老方一想，回马家店没希望了，干脆顺原道还往回跑吧。想到这，方叔安喊了一声，
我小兄弟别打了，风景扯祸。
白春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实在是战不过昆仑僧，只好虚晃一棍，抽身跳出圈外，跟方叔安是抹头就跑。昆仑僧哈哈大笑，小辈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，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赶到鬼门关，你们就跑到石头缝里，也得把你们抠出来。追！集合人马在后头追下来了。当然了，受伤的怎么调治，抬到哪儿去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就这昆仑僧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。白春一边跑一边问方川，方大哥往哪儿跑？
还用问吗？赶紧回翠竹林演绎仙庄。
那哪行，不给人家找来麻烦吗？
那咱怎么办呢？
好在那有容身之地，不然的话咱是非叫人抓住不可呀。
到了这一阵，你我弟兄脸皮就得厚着一点，快跑。
因为他们走过一遍轻车熟路，时间不大，到了翠竹林，在东的墙外看看左右没人，飘身而入。你老苗家呢，把房树安白春送走之后，一家人长出了一口气呀。老剑客苗振东感觉到轻松了不少，就盼着他们俩能平安无事回到马家店，也对得起死去的白金堂了。人家休息了片刻之后，一家人准备吃早饭，盘子碗都摆上来。正这时候，房叔安和白春一头进了屋了，把苗振东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。你瞅这俩人的气色，就知道遇上事儿。怎么遇上麻烦了？
不但麻烦，而且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。
我说老剑客，追兵在后边，是那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领人来的，您快点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吧。说实话，苗振东有点不高兴，心说姓方的你不够意思，跟你们前者误打误撞走错道的到了我家，我念过去的情分，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而且把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实底也都告诉你们，你们一走就拉倒呗，这么大东海小蓬莱你往哪儿跑不行，怎么又跑到我家来了？这一旦被武圣人发觉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这一家老少数十口怎么办呢？但老头心里不痛快，嘴还不能那么说，这脸上无形之中就流露出来了。方叔安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一看老头有点不乐意。老方也挺不痛快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
老爷们，您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？
没有，
没有，不对吧？
您口不对心呐。
你认为我们二人这叫多此一举？
实不相瞒，我们不怕死，
怕死就不上东海小蓬莱。可为什么到你家呢？我们就考虑到咱们不错，都是老熟人，如果能混过这一关，我们不被人家抓住，对你也好，对我们也好。一旦被抓住，人家问我们从哪来的，在谁家藏着来的，一旦我品行不过，这嘴一出溜，把你要说出来，你好得了吗？你说你是把我们藏起来不被他们抓住好呢，还是让我们两个人出去跟他们决战好？白春一听，这臭无赖，这是猪狗皮膏药的，把人家粘上了。其实房叔安明白，这叫拉破头，实在没辙，把人给糊上了。苗老剑客点点头，方爷，行行行，我算领教过了，既然拿我没当外人，我就挺高兴，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藏起来，最好还是不被他们发现的好。哎，这不结了吗？咱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往哪儿藏？还是姑娘苗灵玉那屋，因为她属于绣房，男女有别，藏在这儿比较方便。姑娘这屋有个大柜，慢说藏俩人，藏四个都能藏起。苗灵玉迅速拿着钥匙把铜锁打开，柜开开，让他们两人钻进去了，然后把柜重新给锁好。正在这时候，昆仑领人就到了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开门开门开门，大白天的关什么门？苗老剑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告诉手下人摆饭菜啊，该吃咱们还吃着，来人开门去。这就叫演戏，时间不大，大门开放，昆仑僧从外头大步流星来到天井当院，怪眼观翻，往四外观看，小老道把角门大门围墙都包围了。昆仑僧一看院里头没什么两样，迈步进了厅房。其实苗振东从房叔安的嘴中已经知道，他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，昆仑派的派主啊，知道这家是最难缠不过，但是假装不认识。苗老剑客把快竹往桌上一放，脸面往下一沉，高僧，您是哪位？
卧佛昆仑僧。
哦，倒听说过，我跟大和尚素不相识，你领着这么多人砸开我的门户，连吵吵带喊的，你要干什么？苗老剑客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没介绍介绍你，贫僧我新进到的东海小蓬莱，奉武圣人于和所差，要捉拿两个奸细，这俩奸细一个叫房叔安，一个叫白春，是方才我们把他们发现了，这俩小子见识不好，回身就跑，我眼睁睁看得清楚，就跑进你的翠竹林演艺仙庄，更确切地说，从东的墙跳你这院里来了，不然的话小僧不敢逃咬啊。老剑客，对不起，麻烦麻烦，贫僧我要搜。苗振东乐了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大和尚，你看得清楚？看得清楚，瞅得明白，当然是在我这院里面，一点都不带假的。好吧，那就请便搜得。苗振东过来， 把昆仑僧手腕子给抓住了。大和尚，咱们把丑话说在前边，因为你是新进来的客人，你不了解我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是好朋友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比你身份再高的人，凡是东海小鹏来的，到了我家都得毕恭毕敬。我可从来没遇上过像你这样的人，你简直拿我当了犯人了，太不礼貌了。如果你要搜出来怎么办？搜不出来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哎呀，昆仑僧一看这老头挺胖啊。正在这时候，三才道人诸葛亭领着一部分人赶到了。这诸葛亭啊，跟苗振东关系还不错，虽然没有深交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都住到东海小蓬莱。诸葛亭一看这个茶价有点火药味，他赶紧把昆仑僧叫到没人的地方。老剑客，这老头可不能得罪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咱们武圣人拿他呀可器重了，当初一日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的，人家双手奉献出来，人家搬到翠竹林来住来了。就这样，武圣人于和欠人家的大情啊，所以以贵宾相待。我您刚来您是不知道情况，你这么吵吵喊喊的要搜，一旦搜不出来，武圣人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呀？哎，道爷，我亲眼得见那两个小辈就跑到他家来了，那还许穿墙而过，从东边进来的，从西边走了，不能，鸟飞也有个影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，没离开这院子。是吗？要那样的话搜可以，您客气点，得留有退身的余地，这么吵吵这么喊可不行。昆仑僧一想，人在炎炎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，我是外来的客，得听人家本地人的。昆仑僧点点头，三才道人诸葛亭满面陪笑来到苗振东近前。苗老剑客，无量天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哈哈，大和尚初来乍到，不知道您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，另外此人性情粗鲁，说话多有冒犯，望求老剑客担待一二。那人家往回一拉话，苗振东这话也就软下来了，没说的没说的。道爷，其实山上出了奸细，不但你们着急，我也着急，我也恨不能帮你们的忙把奸细给抓住，但是我没见着啊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搜查我家两回了，莫非我还能跟开封府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儿不成吗？他们给了我多少好处，我敢反对于和武圣人？当然当然，不能不能不能。老剑客您错疑了，既然大和尚看见这两个小辈跑到您这儿来了，那么咱就搜一搜，没有拉倒好呗，要有把他们抓住，对您不也是个好处吗？好吧，请开始搜查。你别看诸葛亭嘴说的挺客气，其实那俩眼睛每一个地方他全看到了，结果搜了一遍没有。姑娘的绣房搜没搜？就开开门没进屋，往屋一瞅，闺房。老道呢留有身份，就没进屋。昆仑僧拉了一下他衣服，道爷，这屋你怎么不进去搜？这是姑娘苗灵玉的闺房，咱们怎么好伸手动脚？我说道爷，越这地方可越出事儿啊，不可掉以轻心啊。是否 咱们到屋里转一圈，要觉着不方便，叫姑娘动手把箱子柜打开，咱在旁边看着也未尝不可。说的也是。
老剑哥，您请过来。
这是不是姑娘的闺房？
正是。
哎呀，这个我们既然走到门前了，那也得看看哪个地方，咱也不能漏掉。回去呢，见着武圣人，我们也好交代。怎么办吧？我们不进屋了，就在门口外头站着。您呢，让姑娘亲自动手，把床帘、桌子帘撩开，检查一遍。另外，把那柜箱子什么的打开，看看没有的，就算拉倒。
这下老头可害了怕了，
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就在柜里头待着呢，这柜正好应着门，这要打开还能看不见呢。但这个事情逼得这时候了，你想不这么做不行。苗振东把心一横，
丫头
在，
把箱子柜都打开，让二位老剑客看看。
哎，
姑娘嘴那么说，腿肚子也有点转筋，先把床帘撩开了，床里也什么没有。两个人看了看放心了，把桌子帘撩开，帐子帘撩开，都没有。姑娘把这躺箱又打开了，伸手从里边拽出几件衣服抖了抖了，俩人一看不可能，这怎么能藏俩人呢，也放心了。最后就剩这个柜，姑娘可出了头了，心说柜门一开开就是一场血战。所以苗灵玉也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了，老头苗振东苗铎也做好了准备了，只要他们俩一叫唤，在这里噗噗连刀再剑就给他续上。这姑娘挺从容的把锁打开了，她都没敢往里看，把两扇门一开，二位上眼吧。这两个人往柜里头看了看呢，没有。
哈哈哈哈，姑娘对不起，把柜门关上吧。
姑娘也纳闷，莫非两个人四只眼睛都不好使唤？我也得看看。他利用关柜门的时候往柜里一看，果然是空无一人。呦，苗灵玉纳闷，明明我让他们俩躲在里边，我亲手把柜锁上的，莫非两个人会还术不成？变哪儿去了？他也觉着纳闷，把柜锁上。然后苗振东陪着昆仑僧诸葛亭又到前厅。诸葛亭啊，直说好的，老剑客，哎呀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请您万望原谅。讨饶了，讨饶了，告辞，告辞。说实话，苗振东把他们二位送走，大门关上，回头问姑娘，你把那两个人不是藏柜里了吗？啊，他怎么没了呢？正在说话之时，听见身后一笑，姑娘，某家在此。